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可以叫注意事项吧。这些注意事项呢，我觉得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想，哎，老人家要自己注意，其实我建议呢，这个老人家的家人啊，尤其是晚辈们也要来注意。
对， 对，特别是后者更重要。
是的，
因为有时候老人家到了一定的阶段
不自知了，
他就不自知。对、
嗯、
所以他的一些微小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些很严重的就后果的。所以年轻人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他们，如果出现了像我们下面要说到的这些情况，
没错，
那就要注意老人家的变化了。
也就是今天虽然我们聊的是一些老年，然后可能涉及到护理啊，或者说自测的一些的注意事项，
嗯，
但是尤其作为晚辈来说，我们千万不能说用一些你不了解的标准直接往自己的父母身上去硬套，
嗯，
还是要基于你的观察，
嗯，
基于你的了解，
嗯，
你真的能够判断。因为我发现后边有一些地方是真的只是靠观察的。听到同龄人说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交流的时候，我真是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父母身上的。
嗯，
包括父母在内也是一样的。我绝对不是为了父母去开脱、
嗯、
就是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和注意力有多少、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体现得出来的。
嗯，
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说，哎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过了这一个学期我孩子变成这样了。
嗯嗯嗯
啊，那我相信很多孩子也是这样的，说、嗯、哎呀，我就出来工作一两年，我发现这个完全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了。
嗯 嗯， 嗯，
那我理解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物理原因，就是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哦、
对对，我们没有朝夕相处啊，我不了解。
嗯，
但是呢现在其实坦白讲呢、
嗯、
这个距离所产生的这种的所谓的陌生感，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通过现代科技极尽可能的消除的。比如说像即时通讯的软件，
嗯，
因为打电话已经算是最普通的一种方式了。
嗯，
你看开一个视频，对不 对，
对， 对，
你可以面对面的去聊天。
是，
但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我们已经缺乏那个了解的欲望了。
是的是的，
你不能指望一，就好像医院的医生不能指望病人说，
嗯，
哦，医生我不舒服，然后医生就问他你哪儿不舒服，让病人说得清清楚楚的。
嗯，
有的时候病人是不自知的。
对、嗯、
尤其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老人家了，他很多时候他就已经模糊了这个
东西。对对对，不是很清晰的了。
是的是的，
有时候他对自己的状况也不是很清晰。
对
啊，虽然我还是很想接李诺刚才就是跟父母的这种关系的话啊。
对，
不过我想如果能够单独再谈
一
次啊、哦、那我真的是很有话说。
嗯，
因为我觉得我跟李诺的这个配搭还是挺有这个可聊的空间。因为我是作为父母的一方，
嗯，
我跟我女儿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很有问题的
啊。
那她作为比较能够跟父母沟通的一方，她也可能给我很多建议哦。啊、那老人家为什么他会不自知呢？对身体的、嗯、因为他在衰老啊。
对对对对
啊，他可能这一年他就很精神很醒目的、
嗯、
遇事也能够预判的很准确、嗯、但是可能下一年他的状况就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没错没错没错。
我听过有同学给我分享，因为我们现在同学聚会真的是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说跟父母的这个养老和他们临终前的这些状况。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嘛，
嗯，
我们的父母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嘛。
嗯嗯，
所以呢特别提到他们的精神状况的。
是的是的
啊、我的一个女同学她就跟我说，她说其实她的父母呢在八十岁前后就已经出现了就是意识模糊的这个状况了、
哦、
但是他们的生命一直延续到八十八八十九这样的甚至他的父亲现在还健在啊，母亲就是去年走了啊、嗯、
对，
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你让他自己告诉你他今天哪哪不舒服了，或者是说他忽然 然间觉得哪里不好，是真的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需要你如果可以朝夕相处，你就观察的比较仔细。如果不是朝夕相处的，你去探望他的时候，或者说你通过电话视频这样子了解到他们的情形啊，或者是状态啊，那你也要去关注他们的各样的微小的变化，
对对对，
或者是忽然间的这些变化。
没错，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呀，可能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尤其老一辈呢，他们习惯忍一忍，挺一挺。所以呢，有很多事情作为年轻人，作为青壮年是没有问题的。但到了老年之后呢，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的。
对，
尤其是刚刚杨丽姐提到这个精神上边的，
对，
这种模糊，
对对对，
它其实会带来一连串的这种反应。
对对，就比如说他会加重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走失啊。我这位同学就分享了，他母亲就走失过两次。
对，
哇，吓得全家人就到处找，就各样的方法找回来以后，就再不敢了。就是可能要拿一个陪护，陪着他24小时陪护着他了。
是的，
就是这种，他可能会发展得很快。可能到你意识不到的时候，他已经去出了一些比较差的一些结果了。
对对，没错。尤其我们要特别提到的说，我相信大多数我们作为晚辈，作为子女，我们对老人家的关心是非常足够的。但是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啊，每天都守着老人家。
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照看老人的意识。
对，
在这个意识基础上，我们尽可能的做到一些措施，不一定是说我现在就寸步不离的就陪在他身边。
对对对，
但是通过一些措施或者定期的这种排查和测试，我就能够基本上相对容易掌握老人家的身体状况。
对，
这对接下来是很有益处的。
对，比如说就是再强调一下他们这个精神状况的变化。有这个反应力啊，
是，
就是你给他说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就回应这件事情啊？
对对 对, 对、
啊、还是他回应了别的事情啊？
没错，
那这个反应力就有问题了啊。
是是，
第二个是他的回答，就是符不符合逻辑啊，比如说他说话的结构啊，有没有顺序感呢、啊？
是的，
啊、还是东说一句西说一句，他都组织不起来一个语言呢、啊。还有他的表情是不是很麻木啊？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喜怒哀乐的表情啊，就这些都能够反映到他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的。
没错，那当然，如果你说的再细一点呢，比如说听他的呼吸声，是吧？
对。
当然，一般大家会觉得啊、哦，这是医生来判断的嘛、但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判断方式，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下呢，我们每分钟呼吸呢是16到20次
哦，
所以呢，其实我们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聊天，你就可以听他的呼吸声，不是说听他的呼吸状态，而是就是计算他的频次。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留意。
对，
就是不是如果他呼吸的比较急促的话，就这种就有
急促
有一些要关注
或者特别的缓慢，
特别的缓慢。
对，因为这个都跟他的肺部的问题是有关系的，他的气管或者是他的肺，那这就代表着说可能有一些小状况，有可能没有爆发的哈。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啊，老人家如果出现呼吸问题啊，呼吸困难啊或者什么，但是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它是慢慢的就是不断的发展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腹部是否胀大。
哎，这个我就有我们家里老人家的例子了。这个腹部胀大可能有时候是胀气啊，但是呢，有一种不好的情况，也有可能是腹水。
对，
我的外婆她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了，她是一个主任医师了啊，她对这个腹水的治疗啊，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以前就是全国在60、70年代流行这个血吸虫病的时候呢，他们要下乡去治理这种血吸虫的病人，有很大一部分的血吸虫的病人呢就是腹水的。
对，
我外婆都已经治理过很多这样的病例的了。就是到了他自己76岁左右吧，他就有腹水了
啊。
他有腹水呢，开始我们都觉得他肚子胀胀的。 认为他是医生啊，他肯定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哦。
对，
结果就拖了一段时间，后来再去医院一查腹水，那这个的治疗就很麻烦很漫长了。
是的，
就治理了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腹部胀大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对，
要么就要带老人家去医院做一下检查诊断呢、啊。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腹部胀大呀。
嗯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特意的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
嗯、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司空见惯去蒙蔽了。
哦，
他说哎老人家胖，又或者说年纪大了、
哦、
这个肚子、
哦、消化不好，
对，就是我们用一些这种司空见惯的这种意识呢、
嗯、
你就很容易把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忽视掉。
对，或者你看这个情况出现了多久。
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一两天它就消失了，那你可能不引起注意。哦、嗯、
没错，
如果你一个星期都这样子，那你就要看了啊，早一点介入，早一点知道结果呢，对老人家的这个康复呢就会更好。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嗯、
那包括比如说我们看老人家是否有这种频繁的或者说不定期的呕吐，而且这种呕吐可能他吐不出什么东西、
嗯、
就是总是觉得想呕或者怎么样、
哦、那这会是一个什么病呢、
嗯、这可能跟你的胃部的问题都有一些相关的关联、
哦、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说、
哦、
啊这是不是咽炎啊什么，对吧，也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嗯、
但是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留意的都是一些可能平时没有、
嗯、
但是呢突然之间某个阶段出现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要留意。
而且我觉得就是要看频率、
嗯、
不是我们万事都特别小心好像绷紧了神经一样哎呀呕吐不行马上滴溜去医院，
是是是，
不
是
这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要看频次。
对、
啊、它反复出现不正常，我们就、
嗯、
我们就要注意要带他去看。
是，甚至你可以问问他、嗯、哎呀你最近吃了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对吧，你有的时候可能是药物造成的、
啊、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食物造成的。
对，
那这些了解其实都有助于让我们知道老人的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对，
那包括排泄的状态，那可能这个就是老人家自己要去自查的。
对，
就觉得最近是不是还是那句话有没有反常。
对，
对吧，就是过去没有过这样的问题。
嗯, 嗯，
那今天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跟大家去讲完。那最后我想说一点是、
嗯、
我们做这个检查或者做这种观察、
嗯、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给老人家贴标签说、嗯、哎你是个病人。
嗯，
不是的。
嗯，
我们反而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把老人家当成小朋友来看，
嗯，
我觉得这个逻辑就合理了。
嗯，
因为小朋友他自己没有办法非常好的照顾自己。
嗯，
老人家到年纪大了，行动力也好反应力也好都是大不如从前了。
是的，
所以呢我们多花一些心思包括跟老人家自己沟通，让他多自己去留意，这也是为了要帮助他更好的来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
嗯
啊、
对，
当然也包括我们也跟他们讲说、
嗯、
哎我这样子就可以多一点时间陪你了，对吧，
对对对对，哄着啊
是的是的是的。
神呐、啊、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吧、嗯、那我们下一次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人到老年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好
好、
嗯、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